亲爱的圣灵，我们呼求你，圣灵你亲自来做我们今天的讲员。求你使用我们课堂里面、网络上每一个人，让说的人、让听的人同蒙造就。我们一主、一灵、一信、一喜，求你自由的运行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为的是。蒙恩惠，为的是有连续，有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是一亩好田，是一亩良田。当你天国的种子撒下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要结出那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，阿门。哦，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哦。所以，我们撒母耳记上讲到现在，今天是第三讲嘛？前面讲过谁？撒母耳，当然，对不对？对，撒母耳是什么？先知，又是祭司，又是什么？又是士师，对不对？撒母耳怎么来的？他妈妈祷告来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他妈妈祷告来的。那我们也讲过扫罗，扫罗本来是一个什么？高富帅、有为的青年，结果呢，他以为他在找驴子，结果找到神，其实是倒过来。其实是被神找到，对吧？其实是被神找到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的人生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人生有很多在人看起来是什么？是奇遇，但是在神看起来是什么？是预备，有没有？在人看起来是什么？奇遇，但是在人看起来，在人看起来是奇遇，在神看起来其实是什么？是预备。哦，就我们在撒母耳记十三章上礼拜了。撒母耳记十三章14节，哦，撒母耳对扫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什么合他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十三章14节？但神有没有跟撒母耳说这个人是谁？没有，而且中间发生很多事哦。中间发生什么事？他又打了2场仗，对不对？还有13节、14节、15节。就好像神卖了一个关子，神跟撒母耳叫撒母耳跟扫罗说，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但有没有说是谁？一直都没有说。有没有发现一直都没有说？哦，那有人记得15章结束在哪里吗？结束在撒母耳怎么样？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对不对？难过什么？扫罗变成这样子，就讲得很白话，非常难过，扫罗变成这样子。结果到16章一开始，神就告诉撒母耳做什么？去哪里？去伯利恒，去耶西家。我要怎么样膏这个人？所以你会看到说，我们会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很多眼光的问题。神怎么看？撒母耳怎么看？扫罗怎么看？大卫怎么看？哦，大卫怎么看？所以扫罗用人的眼光看自己，扫罗用人的眼光看什么？看环境。扫罗用人的眼光看敌人，扫罗用人的眼光看他的王位，撒母耳看什么？撒母耳从头到尾他只看神，他只看神，他只怎么样？我在这里，请对我说话，仆人在此，静听。撒母耳只看什么？神叫我做什么？撒母耳看什么？他看神的应许。哦，那我们今天会看到说，大卫在不同的处境里面，他怎么看他自己？他怎么看什么？他的隐藏的时候，他怎么看什么？他在战场上面，他如何信靠神？他怎么用神的眼光看敌人？他怎么样？他在不同的情况下，他怎么看他的环境？还有什么？他在旷野里面最后逃难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看神？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大卫是最有名的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洞穴诗人。如果你们念诗篇嘛，大卫是最喜欢在哪里作诗？在洞里面作诗。所以弟兄都喜欢，有时候需要躲到哪里？躲到洞穴里面去。对，我常常都会跟我太太说，我只是需要一点点空间，我只是需要一点点空间，我只是需要一点点安静。其实那个就是什么？弟兄的什么？洞穴。后来我看完诗篇，我就学到了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你等一下，我在作诗，我在洞穴里面作诗，我正在呼求我的神。哦，也给其他弟兄参考一下，Maybe that works，好不好？哦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说人是怎么样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 内心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 fundamental 眼光的不一样。你到底看到什么？你到底看到什么？你到底看到什么？那个儿子看到什么？到底是妈妈还是未来的岳母？他的环境就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到什么会改变什么？你对你自己身份的认知。一个王子不会再去做什么乞丐的事情，一个洁净的人不会再去做什么污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要常常警醒说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什么成就了大事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赎了，我们已经得洁净了，就不要再沾染污秽。好，所以我们十六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说什么，其实蛮好笑的。如果你们读十六章一样哦，我就讲得很快，因为东西很多，所以你们最好有那个圣经可以预备好。十六章一开始很搞笑，你会发现说什么，撒母耳找错人，然后耶西怎么样忘了儿子，七个儿子出来就漏了一个。哦，那十六章我们可以大约分三段了。第一个就是，怎么样隐藏备选。其实大卫是一直被留在旷野里面牧羊的，好像他爸爸也不记得他，好像没有人看得到他。哦，结果呢，人看不到的，神看得到；人会遗忘的，神怎么样？神不会遗忘。撒母耳到耶西家看了七个儿子，都不满意。这时候耶西才说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个小的还在外面忙。所以好像他爸爸从头到尾都不认为说这个人，这个要被高的人，先知这么有名的先知，以色列全国这么有名的先知来到我家里面要找的，绝对不是谁，我最小的儿子。所以有时候有些心理学家讲过一句话哦。人一生怎么样？人要用一生来医治他童年的伤害，哦，人要用一生来医治他童年的伤害。那你看大卫，在心理学家来讲是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。然后他爸爸看不起他，他哥哥其实我们到后面看你会看到他哥哥也看不起他，但他里面有没有受伤？哦，你会看到他里面好像没有受伤，哎，对不对？他里面没有受伤，哎，哦，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，你的眼光不一样。你里面对于你自己的认识也会不一样。第二段呢，十六章第二段呢，你就看到说什么？神看内心，哦，撒母耳看到以利亚耶西的大儿子，撒母耳里面说什么？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。撒母耳以为神又要找一个什么？外面看起来怎么样？高富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扫罗又高又有钱，然后长得又怎么样？容貌俊美。那圣经在那边形容以利亚，你就发现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这时候上帝就很好笑，上帝就跟撒母耳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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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不是我要找的，这不是我要找的。然后跟撒母耳说什么？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哦，然后接着到第三段呢，你就看到说神的灵临到大卫。哦，那同一天呢，神的灵怎么样离开扫罗？你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神的灵进到大卫的里面来，同一个时间的怎样离开扫罗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十六章整个逻辑是这样展开的：神预定谁？神预定大卫。神不是随随便便做一个决定，不是好像讲的比较白话一点，不是那种拍脑袋说啊，就是这个人了，啊，就是这个人了。哦，神从来不这么做。然后神是看什么？看这个人的内心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神的拣选，哦，神的拣选，人不一定看得清楚，人不一定看得懂，因为神看的眼光跟我们看的眼光。通常怎么样不一样？那看完内心以后怎么样？高利，哦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就是这个人，你起来怎么样？高他，你起来高他，高利，哦，然后高了以后怎么样？你里面就有什么神的灵的同在。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每个人信主在这边弟兄姐妹也常常是很类似的。你会有一个类似所谓叫做 divine moment， 一个神圣的 moment。没有人生下来是基督徒。有人生下来基督徒吗？没有吗？对吧？没有吗？有的话介绍给我认识一下。应该没有人生下来 by nature 叫做基督徒，哦，不管你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零代，都没有人生下来 by nature 是基督徒。你都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与神怎么样相交，哦，我很喜欢讲这个，就是三个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叫知道，大家都知道神嘛，都知道嘛，有人不知道，哎，都没有反应，都知道嘛，大家都知道神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家认不认识神？什么叫认识？ 你大概就像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是谁，都知道嘛？你认不认识他？不见得哦，不那么见得哦，对不对？你绝对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吧？对啊，没有太难嘛。昨天好像又出事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认不认识他？哦，不见得，真的不见得。你大概会知道他有些风格，讲话怎么样？哦，他喜欢怎么样子的 wording，怎么样的 phrase，对不对？但你真的，你有没有跟他有经验？经验，那叫做有经验。所以，我们的生命也要跟神有这三个阶段。你会从什么？有一位神，你知道他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你开始想要认识他，读经，什么？他不喜欢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他，我讲得很白话了，怎么样？做什么，他会怎么样，对吧？你做什么，他会怎么样？你不做什么，他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他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？所以你知道这边是什么，才是认识哦。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？有没有病得医治的经历？有没有祷告蒙应允的经历？有没有每一天跟神同心同行的经历？所以从知道到认识到经历，一不一样？很不一样。非常不一样，有没有发现很不一样？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故事。我们被神预定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神恩高我们，哦，就会看到说有预定，看到我们的内心高丽和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你会看到很类似的这种 pattern 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大卫的这个经历不是他自己的经历，也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。你从知道到认识到经历，那很多基督徒停在哪里？停到认识，他们不太愿意去什么经历？经历神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，需要信心和需要眼光。哦，十六章很好玩哦。撒母耳在讲话，如果你们看完十六章，你会发现说，撒母耳在讲话，耶西在讲话，神在讲话，甚至后面有一个没有名字的王宫里面的臣仆在讲话。你会发现说，大卫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。哦，你会发现说，大卫从头到尾怎么样，一句话都没有讲。那很好玩是说，有时候你真的不太需要怎么样，你不太需要去展现你自己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位分，你是谁，你不见得需要去展现你自己。那这个有点半开玩笑了，就是中国人常常讲，华人常常讲什么，叫做什么？到底是谦卑还是自卑？那我台湾的老牧师就常常拿这个开玩笑，他说他有点半开玩笑啦，真的就是说中国人常常是假谦卑，哦，是真自卑。那如果我们有的东西，我们不需要谦卑，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谁，但我们绝对不需要自卑，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放在哪里，放在那个尊荣的位分上面，哦，尊荣的位分上面。那么看到说，神的拣选从来不是出于突然。哦，从来不是这种很 random 的拣选。我会发现说，这个伯利恒的预备呢，其实是展开了几千年。哦，那这个是当然，这个是我抄圣经的啦，就是简化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的儿子，他的家谱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的家谱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亚伯拉罕生谁？生以撒。以撒生谁？生雅各。雅各生犹大。记不记得创世纪49章的时候？雅各怎么祝福犹大？他说什么？规避不理犹大，只等到细罗来。哦，这边不讲细节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有没有王？以色列有没有王？没有王。但是在那时候没有王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定说王要从哪一个支派出来？从犹大支派出来。哦，从犹大支派出来。后来到哪里去？后来到哪里去？到埃及，记不记得？哦，创世纪的后面，到埃及。到埃及他们做什么？做奴隶嘛，对不对？到埃及从哪里开始？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谁？生拿顺。你会发现说，好像他们在埃及这400-500年，好像是一个 gap，是一个空白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完了以后，创世纪下一卷书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你们是生命河的吗？出埃及，出埃及生，对不对？创完出埃及。但是有去 圣经有去交代说，在埃及为奴这400年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太多，对吧？直接跳哪里？直接跳到摩西去了，从摩西从那个小 baby 开始，对不对？直接跳到摩西去了。哦，那你看到说，就算有空白，但是神的应许有没有断掉？没有哦。有时候真的我们看不懂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很 interesting 的地方。如果你都看懂了，你不用信仰。是吧？如果你看懂，就很多人就很 confused。哎，我看不懂，我不想信。那我真的有点 interesting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看懂，你就不用信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信仰好玩的地方。你就是不懂嘛，就是会有很多问号嘛，所以你得相信嘛。如果你都懂了，你不用信的。所以在埃及这400-500年，懂不懂？真的不懂。但是神的应许有没有断掉？你发现神的应许一直都在，一直都没断，到士师时代。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哪里人？谁有参加师母的路德记？波阿斯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哦，你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是伯利恒人。如果你念路德记的话，你会发现波阿斯是哪里人？伯利恒的人，他老家在哪里？伯利恒。哦，波阿斯的太太是谁？哎，路德刚刚剧透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波阿斯太太是路德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就发现说，他们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这个应许？他也不过就是个外邦人，他不知道这个应许。但因为说了这句话，神把这个人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对吧？有没有发现？就波阿斯生谁？生厄贝德，厄贝德生谁？耶西，耶西生谁？生大卫。你会发现，神的拣选早就预定好了，他不是随随便便拍个脑袋说："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这么做。"那这也在弥迦书5章2节，几百年以后的先知的预言说什么？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要在哪里？以色列做我掌权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是预言谁？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、神的预定、神的应许，一线一脉相传，到现在都没有断。我们看不懂很正常，看得懂我们不需要神，就是因为看不懂，所以需要神。所以你看到说路德、大卫、基督三次的拣选都从伯利恒来，大卫不是一时的感动哦，神为了这个牧童，基本上用了多长的时间在预备他，1000年。神用了2000年、3000年，甚至几万年来预备你们今天坐在这个会堂当中，蒙他拣选。每一个人的拣选也不是 random 的，也不是随意的，是神已经早就为你们预备好的。神早就为你们预备好的。哦，用人的眼光看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几百年的奴隶岁月叫做什么？浪费时间。哦，几百年的岁月叫浪费时间。用神的眼光看，神在预备谁？神在预备一个王。用人的眼光看，在旷野叫做浪费时间。摩西在旷野多长时间？40年。他懂不懂？可能也不太懂，对不对？但神却预备摩西成为什么？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领袖。用人的眼光看，我们有很多过去是我们想抹掉的。谁没有过去？谁没有失败？谁没有挫折？但是我们看了圣经很多故事，我们会有一个结论：没有什么过去糟糕到神如今不能使用大家，没有一个失败好像糟糕到神的恩典没有办法胜过那些失败。用神的眼光看，你的过去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是站起来，move on，而且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们继续看哦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什么？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，我们看扫罗、看大卫、看基督。哦，我们看扫罗，哇，真的是高富帅，对吧？真的是高富帅，这个叫什么？人选的王，看起来又高又帅，家里又有钱，这个叫什么？人选的王。大卫呢？其实大卫后面我们有看到说容貌怎么样？容貌俊美，对不对？没有形容他有多高，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嘛。对，还是牧童嘛，没有讲说他有多高，但你会看到说， 大卫基本上也是容貌俊美，但是神看大卫是看容貌俊美吗？不是，是看内心。那我们到以赛亚书哦，到以赛亚书53章2节，这边以赛亚怎么形容羔羊？哦，以赛亚这边说他无家型美容，就有点绕口。什么叫做无家型美容？家型什么意思？好看的外表，那也很直接这样去了解什么叫做美容，对不对？所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太太她今天没有来，我太太常会跟我半开玩笑，她觉得耶稣一定长得很帅。他觉得长得很帅，哦，那我也会跟他，我有时候也会拿这个以赛53章2节出来说，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讲，说神的羔羊怎么样，无家型美容，哦，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所以我们要怎么羡慕耶稣基督，也要从我们的心，从我们的眼光，而不是直接从外表，所以这个就这个讲白话一点哦，就说。我不知道这边在座有没有学美术的，你就知道到底什么叫审美、审美观？你为什么觉得一个东西或一个物品漂亮？哦，为什么这个颜色特别吸引你？就每个人的审美观会不太一样，对吧？那基督徒该不该要有基督徒的审美观？你怎么觉得一件事情叫做美？你怎么觉得一个事情有价值？你怎么觉得这个事情更比另外一件事情更怎么样，更重要？哦，就像神看大卫说，人是看外貌，但神是看内心，所以这个好像就是神的审美观。神觉得什么叫做美？神觉得什么叫做好？神觉得什么比较重要？哦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看新约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7节到29节怎么说？这也是蛮有名的经文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怎么样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怎么样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。无有就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哦，要废掉什么那个有的。叫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所以这个就是天国的审美观。哦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审美观。那基督徒该不该要有天国的审美观？我想大家都有非常好的答案，对吧？哦，那你要怎么改变你的审美观呢？你的眼光得要不一样，你的眼光得要不一样，不能再看妈妈了，要看未来的岳母。哦，你的眼光得要不一样。所以神拣选的呢是什么？是愚拙的，是软弱的，是卑贱的，是被人弃绝的，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其实这不是坏消息。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面来讲，你们思考多一点，你会发现说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。所以你就看说，撒母耳去耶西家看了7个都不满意，然后大卫怎么样？大卫被叫回来了。撒母耳看到大卫的时候，在16章12节，神就跟大卫说：“哎，神就跟撒母耳说。”就是这个人，你起来告他，哦，就是这个人，你起来告他。然后13节，撒母耳就用角里面那个羊角里面的膏油去膏了大卫，在他的做的哥哥的面前，哦，从那天起，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，大大的感动大卫。那这个大大感动呢，就是强烈的，在原文里面就是强烈的，充满灵道的，哦，大卫因为被神的灵充满，所以他的眼光怎么样？他的眼光就不一样，哦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等撒母耳来用油来膏你们，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有没有圣灵内住在你们的里面？有没有啦？有啦，要很肯定啦，对，要很肯定啦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嘛？你们有没有圣灵内住？有嘛？哦，跟你有没有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哦，跟你有没有感觉一点都关系都没有，这个是什么？圣经里面的应许，圣经里面的应许，罗马书，对不起，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那天，圣灵降临，不是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，不是降临在刘牧师的身上，不是只降临在康麦克康牧师的身上，而是降临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，是每一个信徒的身上，哦。罗马书8章11节里面说什么？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如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所以，我们里面有谁的灵？有跟大卫一样的灵，有跟摩西一样的灵，有跟以利亚一样的灵，有跟以利沙一样的灵，有跟以赛亚一样的灵，有跟Daniel 一样的灵，有跟所有先知一样的灵，有跟保罗一样的灵。所以，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什么？你们的身子，我们的身子就是什么？圣灵的殿。哦，这圣灵是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眼光的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如今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，你相信圣灵内住，你就有神的眼光，你就有神的眼光。大卫是被神拣选的人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人？我们也是哦。大卫是被什么？神的灵充满的人，我们是不是？你们太小声了，你们是不是？好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也是哦。我们可以很平凡，我们每个都是平凡人，但我们不平庸。我们每个都很平凡，我也很平凡，每个人都很平凡，但我们不平庸。因着神的灵，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我们相信神是那带领我们什么？带领我们指头打仗，带领我们征战，胜了还要再胜的神。我们都是平凡人，但我们怎么样？我们都不平庸。所以，我们看到16章13节14节，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。同一天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所以离开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对吧？哦，叫做什么？转身走掉，在原文里面哦，转身走掉，拿走，抽开，挪去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神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，扫罗还是不是王？还是王，很可怕吧？他是一个什么？叫做行尸走肉王，对不对？他穿着王袍，戴着皇冠，坐在那边，结果有没有神的灵？没有，有没有很可怕？非常可怕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却，如果他还记得的话，他应该要记得说，我的王位是谁给的？他的王位是被谁给的？其实是神给他的，不是他自己努力来的，对吧？不是他自己努力来的。所以你就看到说，同一天，一个被神的灵充满，一个被神的灵离开，一个合神心意，一个悖逆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圣经在撒母耳记里面，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比。遇到同样一件事情，扫罗怎么看？扫罗怎么处理？大卫怎么看？大卫怎么处理？那你就发现说，有没有神的眼光？有没有神的眼光有多重要？眼光错了怎么样？连神的灵都会离开。哦，连神的灵都会离开。神的灵离开以后，扫罗发生什么事情？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，他开始怎么样？失眠、烦躁、恐惧，哦，疑神疑鬼。他其实你会发现说，他的环境有没有改变？没有哎，他还是王，他还是以色列的王。他的环境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呢。但是他的心变了，他的眼光变了，他的里面也变了。所以很快哦，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大卫后面也犯了很多罪。哦，大卫在诗篇51篇11节，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什么，你的圣灵。”那有些牧师就有点半开玩笑，他应该是看到扫罗那天的状态，所以他知道说神的灵离开他的后果和下场是有多么的严重。哦，那这个我想也是对我们非常每个人非常好的提醒。哦，我们很快看一下哦，被膏前后的大卫，对不对？大卫被膏前他是什么？家里面最小的幺子。哦，然后是什么？牧羊人。哦，是爸爸不喜欢。不重视，没有说不喜欢了，就顶多说不重视，哦，然后哥哥也不重视的一个牧童，然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以后，大卫有变吗？其实你们看圣经哦，他被膏完了以后，他做什么？还是回去牧羊，还是回去牧羊，还是回去牧羊， 对不对？还是回去牧羊。他并没有说，哦，很好玩的地方是，他不是高完以后马上变什么，马上起来变成王。你会发现，他没有被高完，不是被高完以后马上就有改变的，这个真的是不一定。那有人知道说他从被高到希伯伦做王中间有多长时间吗？有人知道吗？至少有15年，至少有15年。哦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和想象一下，说那个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？以色列最大的先知跑到我家里面，然后告诉我说我要膏你，那膏了以后我还回去怎么样？牧羊，然后牧了多久不知道，然后后面又发生一堆事情，对不对？在后面会讲，然后结果到我真正做王，弄了几年，15年，有，你们会觉得很顺利吗？没有，神从来没有应许什么天天天蓝，他也没有应许花香草满。有时候我都跟我太太开玩笑，这真的是开玩笑啦。我有时候甚至希望神不要告诉我一些事情，因为当他告诉我以后，我就有两个选择，做或者是不做。他不讲，我可能还有一些空，还有一些模糊空间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说，哎，我照感动怎么样？但如果神一开口，你没有，你基本上没有选择，你没得选择，就好像上礼拜讲的说，人里面都有两个灵，一个叫顺服的灵，一个叫悖逆的灵。那当神开口以后，你知道那个是从神而来的，你基本上就只能顺服，对吧？哦，所以被膏前后的大卫，你会看到说没有什么，没有立即的改变，他的外表、他的工作、他的环境都没有什么立即的改变，但他里面一不一样，你会发现他里面是不一样的。它里面是不一样的，哦，在16章这边，这个城仆王宫里面城仆怎么形容大卫？16章18节哦，他说善于弹琴，大有勇敢，说话合宜，哦，容貌俊美，而且怎么样？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神的同在是藏不住的，神的同在是藏不住的，哪怕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哪怕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但神的同在是藏不住的。有神的同在，你讲话不一样，你看你的审美，像刚刚讲，你的审美不一样。当你讲话，当你的眼光，当你的行为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身上所，你的生命里面所散出、发出的那个馨香的气息，绝对就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是怎么样？那个是藏不住的，哦，那个是藏不住的。所以呢，合神心意的人呢，往往不是什么，往往不是那个履历。那个 resume 最漂亮的人，不像现在那个小孩申请大学嘛，那个 resume 好像我在看到我就说哦，我感谢主，我不是现在的小孩。我觉得如果我的话，我可能从小都是 bottom five。那这不开玩笑了，我从小在台湾念书哦，我们班50个人，哦，我们班50个人，我最好的成绩就是45名。真的真的，我最好成绩就45名，那个成绩单我还留着。那为什么45名呢？因为46、47、48、49、50都没有来考试，然后那天我太太看到了以后，就我们结婚没多久，她看到以后，她还说：“我以为你以前都是开玩笑，结果你讲的都是真的。”对，老师写的评语，她也觉得跟我们的婚姻生活很接近。哦，还好她今天没有来。对，哦，所以感谢主哦。神是在找谁？找合他心意的人，不是在找人看起来履历漂亮的人，哦。所以我们看到到十七章发生什么事情？这很非常有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结果16章呢，大卫一句话都没说。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，16章大卫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别人在说，都是撒母耳在说，哦，耶西在说，神在说。陈仆在说，结果十七章不一样哦。实际上，大卫讲很多话，而且十七章在旧约圣经里面算是非常长的一章哦，有58节。哦，那我们都知道说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哦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哦。那但是我大概总结下来哦，你会发现说十七章呢，它就是什么？两个不同的耳朵，两个不同的眼睛，和两个不同的什么兵器？什么叫两个不同的耳朵？哦，到战场的时候，大卫还没打仗，他先听见什么？ 有人知道说那个歌利亚骂以色列骂几天吗？40天。哦，所以骂骂骂骂骂骂到怎么？大卫他是后来到这个战场，就以色列人听见歌利亚骂阵，这叫骂阵嘛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听到歌利亚骂阵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很怕，不敢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让人家骂了怎么样？骂了40天嘛，一句话都不敢回。但是当大卫听见歌利亚骂阵的时候，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他是愤怒哦，因为歌利亚不是骂大卫，歌利亚是骂谁？骂神。歌利亚是骂永生神，记得吧？歌利亚是骂永生神。哦，所以你就看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对于歌利亚的骂阵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害怕、退缩。哦，大卫听到的时候，他是愤怒，你怎么可以骂我的神？一样的骂阵，两个不同的什么反应？好像同样的一句话，听在大卫的耳朵和听在其他以色列人的耳朵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两副眼睛啊，大卫站在扫罗面前，大卫看到什么？大卫看到什么？他看见神给他的应许，神给他的兵器。就扫罗看到什么？扫罗只看到歌利亚，扫罗只看到困难。哦，两种兵器，哦，要打仗对决的瞬间怎么样？就是在打仗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刀啊，你要剑啊，你要这些盔甲。歌利亚带了什么？刀枪铜戟。大卫带了什么？当然，大家都知道五颗石头嘛，对不对？但那五颗石头后面是什么？你会发现说是万军耶和华的名。你会发现是信心。你会发现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什么？不是你的装备，是你依靠谁？所以你会发现说，这个从哪里来？从眼光来。你到底怎么看你的敌人？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看你的敌人？哦，神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，两个眼睛，没有人有三个嘛。对，正常来讲，两个耳朵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会看到说，信靠是什么？信靠不是一个瞬间的决定哦，是贯穿整个过程的眼光。大卫的每一个选择，你会看到都是眼光下面的什么？眼光下面的选择。在以拉谷呢？为什么以拉谷这么重要？因为以拉谷呢，它也这个我今天好像没有打出处，这个还是圣光圣经网的地图，他们做得很好。哦，以拉谷为什么重要呢？你会发现说，以拉谷呢，它基本上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哦，它是犹大和那个腓利士人的中间的一个山谷。那如果犹太人或应该说以色列人把这个以拉谷这个据点撕掉的话呢？那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天险可以守，那以色列人，对不起，腓利士人他就可以长车直入到以色列人的地，到犹大地里面去怎么样？去烧杀掳掠。那这个以拉谷呢，刚刚好也是伯利恒的门口，所以这场仗呢，它其实是以色列人和腓利士人在当时的一场算是决战，然后又刚好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大卫的家门口哦，大卫的家门口。所以，如果以色列的输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他们的下场可能就不会太好，哦。然后呢，歌利亚，圣经里面你们看17章哦，就说歌利亚呢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圣经的作者很好玩，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人的特征，哦，6肘01虎口，大概多长？大概多高？大概3公尺，哦，6肘01虎口大概多高？大概3公尺，哦。然后他的铠甲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哦，铠甲大概有60公斤重。哦，他的那个枪头有多重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枪头大概有7公斤重，大概就是比那个保龄球还重了，大概比那个保龄球还重。哦，从17章的5到7节呢，作者花了3节经文在描述什么？这个人有多高？这个人的装备有多可怕？他的铠甲有多重？他的枪头有多重？他有铜盔、铜甲、铜护膝、铜戟、铁枪，哦，全部加起来到底有多重？而且呢，他还有一个什么拿盾牌的人，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，有没有一种视觉的概念？就好像这个一样，Gemini 来做的，不是我画的。有没有一个视觉的概念说，当你看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什么？把困难看得很仔细。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很喜欢？把困难看得很仔细，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喜欢看到什么？哇，这个有多难？这个不可能，这个要花多少力气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就是圣经在第17章里面特别描述的状态。以色列人在打仗，结果他把对方的装备看得怎么样？很仔细，有没有？就把对方的装备看得很仔细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没有，你会发现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一点点帮助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的枪多重，他的铠甲加起来有多重？哎，他很厉害，还可以目测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目测，所以这个就很，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现在生活也是一样。我们常常什么，觉得这个病医不了，医生说什么没希望。我们看到哇，这个专案特别难哦，我自己平常要上班，然后礼拜天还要 commit 在这个。真的是没时间。我们很喜欢把困难看得什么？看得很大，看得很仔细，而且很喜欢去算，很喜欢算什么？哎，我口袋里面有多少钱？我里面有多少知识？我有多少时间可以 commit？ 但我们不怎么去把恩典看得太仔细，我们也不怎么把应许看得很什么，看得很透。我们反而喜欢什么？把困难看得非常大，把困难看得非常的仔细。就跟当年以色列人看什么，看歌利亚一样，对吧？就跟真的是跟当年以色列人看歌利亚一样。这歌利亚也不是突然来的哦。如果我们有点那个回溯的概念哦，在约书亚记11章22节，在以色列人的地呢，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的人，只有在加萨、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。歌利亚呢，他就是什么亚纳族的人，所以他不是突然出来的。你们可以甚至可以这样讲哦。以色列人知道歌利亚这个族其实已经很久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？从摩西派12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就知道。民数记13章，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哪里？迦南地。10个探子回来怎么说？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我们看自己就如同什么？蚱蜢一样。哎，大家都记得，都看蚱蜢一样。哦，然后下一句话更好笑。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？也是蚱蜢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，摩西派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，就那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回来说：“我那边的人怎么样？好高好大！我们看他们，我觉得我们是什么？蚱蜢。”然后更夸张是，我也觉得他们看我看什么像是蚱蜢哦，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哦，所以在这个画面呢，如果大家可以有画面感，你就发现说好像。这个是一直以来以色列人里面的什么恐惧？一直以来是以色列的恐惧，而且那个是即视感的恐惧，因为他们把这个恐惧看得很什么，很仔细哦，非常的仔细。在摩西那一代，没有一个人进入哪里应许之地，只有两个人，叫做约书亚和迦勒，对不对？他们看见什么？他们看见什么？他们看见说这个是神给我的应许之地，他们看到是应许。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困难，他们看到是应许，他们没有看到困难。同样的巨人，同样的对手，同样的选择。那我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选择是什么？用神的应许看，用神的信心看，还是用我们什么？用我们的眼光看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在信仰的生活里面，在信仰的生命里面，问题从来不是巨人有多大。问题从来是什么？你怎么看巨人？问题从来不是困难有多难，问题是什么？你怎么看困难？你怎么看困难？好，回到17章，回到战场上，歌利亚骂了几天？40天，而且怎么样？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整整40天，以色列人有没有人敢出去？没有嘛？那我们常常开扫罗的玩笑。扫罗是不是以色列人里面最高的？是吗？那谁应该去打？最高嘛，他嘛，对，应该扫罗要去打嘛。扫罗应该是最高的嘛。而且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，扫罗是唯一一个有什么有装备的，唯一一个有什么有铠甲的，所以应该谁去打？应该扫罗去打嘛。对方派最高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派什么最高的嘛？对不对？对方派他最能打的，我们应该也要派我们最难打的嘛。就在11章17节，扫罗怎么了？ 11章11节说保罗怎么样？惊惶，极其害怕。结果最该打的人怎么样？不敢打。最该打的人不敢打。结果大卫来了。大卫本来是来干嘛的？送便当啊，对不对？大卫本来是过来什么？送便当、送吃的。耶西让大卫送什么？送麦子和饼给他三个哥哥，顺便看他们过得好不好。所以他其实不是来打仗的，他真的是来送便当的。可真的是走过路过，没有怎么样，没有错过。所以这个画面很刺激。当兵的哥哥吓得不敢出战，然后呢，我的军队的元帅也吓得什么不敢出战。结果一个来路过送便当的，反而去打仗，哦，反而去打仗。就到了营地呢，大卫听见歌利亚的骂阵，这刚有稍微讲过，在17章25节，以色列人听见歌利亚的骂阵，这边怎么说？哎，你们看见上来的这个人吗？他是要来向以色列人骂阵。如果有人能杀他，王必赏赐他什么？大财。哦，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什么？为妻子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哎，以色列人听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完全没有把神被侮辱这个事情放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都在想什么？都在想自己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关心是什么？奖金多少？哦，王要怎么奖赏我？我做了这个事情，我有什么？我会有多少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？结果呢？大卫听见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你看17章26节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谁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一样歌利亚在骂，结果大卫的反应，大卫关心的和以色列人关心的一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跟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听见坏消息，所谓的坏消息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基督徒人生里面一定会有不同，一定会有坏消息的。对吧？那我个人我也没有很赞同什么，哎，化妆的祝福。我觉得苦难就是苦难，苦难就是苦难，只是还没到终点，不要太快下结论。哦，苦难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化妆的祝福，但重点是我们听见坏消息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哦，约拿丹看到非利士人来打他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哦，神会帮助我。”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坐在树下面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坐在树下面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哦，以斯帖，大家记得吗？当以斯帖的故事，当听到坏消息要被灭族的时候，以斯帖的反应是什么？莫迪改的反应是什么？殊不知，你如今的位分就是为了这个，这为了就是为了这个 moment，对吧？约拿听见神叫他去尼尼微的时候。他觉得那个叫什么？他觉得那个叫坏消息。他觉得那个叫坏消息。哦，我们听见消息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怎么看这个消息？我们里面怎么看这个消息？那就是我们的眼光会很不一样。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，这是一个消息，对吧？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去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好消息，那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哦，所以大卫说的那句话，哦，大卫说的那句话，你们怎么可以像永生神的，怎么可以骂永生神的军队呢？就发说那句话以后，发生什么事？他的哥哥以利亚生气了，他哥哥以利亚生气了，他哥哥气什么？你来干嘛？你在旷野管的那几只羊呢？你给了谁？哦，他哥哥马上直接，这个在17章28节，哦，他哥哥马上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和你里面的恶意，你来不是送便当，你来是为什么？看征战。”这个就是他哥哥看大卫的哥哥看大卫的眼光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少年，不知道非利士人的可怕，不知道歌利亚的厉害。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过来什么凑热闹？ 你骄傲，你居心不良，你来看热闹。所以这个就很像刚刚前面分享，有些心理学家说，人的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医治哦。有时候这个在我自己身上也是，我自己原生家庭非常的破碎哦。那有时候呢，伤害我们最深的反而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在婚姻里，在亲子关系里，真的愿主医治所有在家里面受伤的，家里面应该是要什么？应该是要是一个天堂，不应该是互相伤害的。哦，有时候最拦阻我们信心的不是仇敌，是什么？是身边的人。就大卫有没有跟他哥哥争辩？没有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来岂是没有缘故吗？”然后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。哦，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。就大卫来到扫罗面前呢、哦？大卫来到扫罗面前，扫罗怎么说？扫罗说17章33节，扫罗一看说：“哎，你不能去，你还是个什么少年人，你还是个小孩子。他哥利亚哦，从什么幼年就做战士，所以扫罗在看什么？扫罗在看履历，看到吗？扫罗在看履历，他在看大卫的履历和看哥利亚的履历。一看履历啊，完了，这个不用了，这个一定赢，对不对？结果大卫说什么？大卫怎么回答？”他说什么？大卫不讲履历，他讲什么？他讲见证。他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狮子来，有熊来，哦，我就怎么样追赶他，击打他，把羊从熊和狮子的口中救出来，对吧？”结果你就发现说什么？大卫没有讲哦，他多会打仗。大卫并没有讲说他多会用剑。大卫并没有讲说他多么会带领军队，他就讲什么？他过去的什么？他过去怎么忠心的看顾神的羊？他过去怎么样忠心的在他的岗位上面？就即使在隐藏处，大卫是从羊圈里面被神拉出来的，即使在隐藏处，神一样怎么样？神一样可以预备他，神一样可以预备大卫的兵器。所以今天在战场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心思战场里面。我们的兵器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你会发现，说是平日对神的忠心，平日对神的忠心，就是你的能力不会蹦突然间跑出来，你的能力一定来自于哪里？属灵上面的纪律，你得亲近神，怎么亲近神？很简单嘛，读经、祷告、经历他。哦，读经、祷告、经历他。结果扫罗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，扫罗把他的什么，把他的盔甲，把他的战衣脱下来给大卫穿，有没有？把他的刀也给怎么样？也给大卫。所以你就看到扫罗真的，他认为征战得胜的关键是什么？是装备，是装备。他觉得刀有用，盔甲有用，你打仗一定要这些东西。但是大卫知道什么？那不是我的方法，那不是我的，那不是我需要做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，神不是要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，神从来没有要大卫变成扫罗，神没有要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 unique，神所创造的。哦，神要大卫用大卫的方法活出神给大卫的托付，活出神给大卫的呼召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大卫拿了5块光滑的石子，那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。有的人说为什么要5块？因为你到历代志上哦，20章应该是4到8节，你就会发现说哦，原来哥利亚后面还有4个弟弟哦，还有4个弟弟。我看一下哦，有他说历代志上20章4到8节这篇经文这样写哦，大卫之后的勇士陆续打死了哥利亚的4个兄弟，一共有12根指头，12根脚趾，叫什么？以实比诺、沙弗、拉哈米。哥利亚有4个弟兄，大卫拿5块石头，大卫真的是怎么样？有备而来。所以从人的眼光看，从扫罗的眼光看，带5块石头去打这个仗，有没有胜算？没胜算呢，对不对？用神的眼光看怎么样？这个叫做精密的预备。有没有发现？这个叫精密的预备。所以我们发现哦，信心绝对不是鲁莽，信心绝对不是鲁莽。信心来自于哪里？你对神的认识。还有你每一天 有纪律的操练。信心绝对不是鲁莽，哦，信心是什么？预备，精准的预备。即使你在隐藏处，你也可以预备好你的信心。信心绝对不是这种突然间蹦上来的，你会有不同的增长速度的时期。就像可能初心的人，信心增长非常快。那像我这种老皮带，就需要多点刺激。哦，那信心是什么？信心绝对不是懒惰。信心绝对不是懒惰，说什么都不做，我就交托给神。信心某种程度上是什么？我尽我可以准备的，然后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。哦，我们继续看哦。所以在打仗的时候呢，到最高潮，对不对？歌利亚看到大卫走出来，哦，就歌利亚怎么样？藐视大卫，对不对？歌利亚藐视大卫，歌利亚怎么说？他不过是个少年人。而且你大卫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哦，我岂是狗呢？然后大卫开口了，在17章45节，大卫怎么说？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有没有发现兵器不一样？对不对？兵器不一样。哦，而且万军之耶和华名就是什么？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有没有看到人的兵器和神的兵器完全不一样？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大卫继续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今日耶和华在17章46节，他继续说：‘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。’好，以下省略。最重要是最后一句话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你会发现说，大卫他在征战的时候呢，他的每一个步骤，他为什么要打这场仗，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他打这场仗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什么？以色列有神。哦，以色列有神，看到了吗？哦，然后我们这边花点时间讲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我很喜欢讲这个，我非常喜欢讲这个。我们知道耶和华有多少名吗？或者是你们知道说耶和华这个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自己有一种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哦，就像大家应该都读过金庸嘛，金庸应该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《神雕侠侣》有没有读过？那在考杨过，他的字叫什么？叫改之。郭靖给杨过取这个名字嘛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有过就怎么样？要改嘛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每个名字它都有后面的什么含义哦。那举另外一个例子哦，就是几年前有一个很HBO 有一个很火红的剧集，叫那个什么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对不对？Game of Thrones，right？那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 house 它都会有一个 slogan，right？那像那个泰温·兰尼斯特这个 House of Lannister，他们的名言就是他们的 slogan 是什么？有债必还。对不对？那你就是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house，他就会想到什么？有债必还。那这个就是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哦。你看到耶和华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是预备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医治，他是什么？得胜的旌旗，他是什么？平安，他是什么？我们的牧者，他是什么？我们的义，他是什么？所在，他是什么？统管天上军队的元帅，所以我们说奉基督的名祷告。那基督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意思。这个不是全部啦，这只是一部分。因为如果全部要弄出来的话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哦，像什么亚威，这大家应该耳熟能详。I am who I am，right？我什么自有拥有，我就是我。Elohim Adonai。还有什么？我们有个 El Shaddai，对吧？哦，有非常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遇见什么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用耶和华的名来怎么样来祷告？哈拿生不出来，用耶和华的名祷告，就生了谁？撒母耳，大家记得吗？2个礼拜前就生了撒母耳。我们今天有遇到困难，again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困难看得小一点？把什么？把应许看得怎么样？很大，不是大一点，是很大。 把应许看得很大。你有什么应许？你有祷告的应许，用什么耶和华的名来祷告？你没有钱哦，耶和华以勒他必有什么预备？你生病，耶和华拉法我必怎么样医治你？你面对仇敌，耶和华尼西你是我的旌旗。你没有平安，耶和华沙龙我赐给你平安。你没有方向，耶和华罗以。所以为什么叫罗以圣经辅导？耶和华罗以，罗以怎么样？你是我的牧者，我觉得我自己不配。耶和华齐根努，你是我的义。你觉得孤单，你觉得悲伤，耶和华撒玛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你面对巨人，可以学大卫，万军之耶和华带领天上的军队，这个是我们的应许。所以看到困难的时候，困难其实困难不困难，困难是你有没有眼光，看到你要怎么处理，看到你的应许，而不是看到什么你的困难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歌利亚？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歌利亚，而且那个歌利亚都很大，在我们看来都很大，每个都有了。我不相信有人没有了，每个人都有了，哦，每个人都有。可能是你的病，可能是你的脾气，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可能是你的关系，可能是你的经济状况，可能是你里面的什么恐惧。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利亚。得胜呢？得胜是怎么样？不是靠你的装备，是靠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扫罗有没有很好的装备？有没有？扫罗有没有很好的装备？打不打？不敢打，对不对？扫罗有很好的装备，打不打？不打。大卫有没有装备？没有哎，路边石头五颗，有没有？路边石头五颗，装备从头到尾都不是问题。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要我们看到，装备从头到尾都不是问题？问题是什么？你的眼光，你的眼光。所以你的眼光是什么？得胜不是靠你的装备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眼光是什么？信心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每天在隐秘处操练？就像今年哦，生命和灵粮堂的意向是什么？要打造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会友啊？打造属灵的军队嘛？你当军人要怎么样？要纪律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备经，是不是？4月备完了没？今天几号？今天26号。哦，4月备完了没？要顺便打广告，要备啊！哦，要备经哦，哦，打造属灵的军队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纪律，要属灵纪律，对不对？你要属灵纪律，你要每天告诉你，我今天不一样，我今天有什么？有神的灵，我今天有神的眼光，对，我需要神在我的生命里面。我们得要有什么属灵的纪律？所以合神心意的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不是突然来，不是鲁莽的，不是懒惰，而是什么？你每一天的中心的摆上，你每一天跟神的相会，哦，然后加上什么？事情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当下的什么依靠？这个就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信心。哦，我们要加速了，我们要加速。所以18章哦，你会18章。会看到说这边发生了三件事情，哦，这个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。大卫怎么样？大卫怎么样？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怎么样？杀万万，对，大卫杀万万，就你就发现说，战场不是最危险的，王宫里面才是最危险的。有没有发现，战场危不危险？战场很危险的，但是王宫里面怎么样？更危险。哦，那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有掌声的时候。因为你打仗就是一下就过了，但是那个掌声却常常会一直来，所以你会更好玩。扫罗有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？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场都没输哦，而且每一场都赢哦，所以他可以想象他是不是经常听称赞，打赢亚玛力人，打赢非利士人好几次，还不是一次，对吧？哦，结果呢，一首歌唱一首歌时间怎么样？很短，但是改变的事情很多。改变的事情很多，对不对？改变事情很多，所以在同样的称赞里面呢，扫罗好像跌倒了，大卫怎么样？没反应。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知道他还是那个大卫，还是那个牧羊人大卫，还是那个弹琴的大卫。这些称赞并没有让他怎么样，并没有让他改变他对他自己的看法。他知道他的位分，他知道他的工作，他知道他是谁。 那这边插一下，好像约拿单在18章3节到4节，约拿单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与他结盟。就约拿单就脱了他的外袍给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弓、刀、腰都给他。约拿单本来应该是干嘛的？他是扫罗的儿子，本来应该是什么？王位继承人。所以当约拿单这样一做的时候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给你做，对不对？给大卫给你做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约拿单其实也是什么？约拿单其实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，有没有？其实扫罗从头到尾哦，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把王位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他能不能打？能打的。有没有谋略？有谋略的。而且到目前为止每一场都赢。其实你真的要看扫罗，他其实就是把王位看得什么都重，那个其实才是他的什么？他的哥利亚，对不对？那个其实才是他的哥利亚。结果呢，到18章10节到16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扫罗里面的那个火，那个因为嫉妒产生的火气哦越来越大，他就开始什么拿枪丢大卫，结果丢几次，丢2次，就大卫很好玩哦，第一次躲过了，然后大卫继续干嘛？继续弹琴，继续一般人可能像我可能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但大卫继续弹琴，那你从这个比较里面来看，你会看到很好玩的地方。扫罗看大卫，他觉扫扫罗觉得大卫是什么？仇人。对，你来分享我的荣耀，你来分享我的光荣。但大卫看扫罗，大怎么看？你是被恩膏过的人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因为这样子，大卫可以留在那个地方继续做他的什么？继续做他的服事。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很好玩，我们有点半开玩笑了。我们都很容易受伤，在服事里面很容易受伤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就在教会里面，谁不是在服侍神？都是在服侍神。但当有批评、当有比较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怎么样？都很容易受伤，对吧？包括我也很容易受伤。尤其常常讲完课，我都会问我太太说：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怎么样？”那她大概是觉得，我大概觉得她只会看我的缺点，不会看我的优点，所以我也常常受伤。哦，那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受伤。我们要知道说，你的服事在上帝的眼光里面，上帝到底怎么看？那个比别人的批评、比别人的赞美都还怎么样？都还要重要。哦，然后呢，大卫继续站立，大卫继续在羞辱里面站立。扫罗本来要给他大女儿，要把大女儿嫁给大卫，嫁了没？没嫁，而且嫁了另外一个什么？名不见经传的人，对吧？哦，大卫是民族英雄哎，那全民族都知道。王要把公主嫁给我，结果呢没嫁，老大没嫁，然后呢嫁老二，嫁老二以后又叫大卫去干嘛？去割非利士人的羊皮，你就发现说一直在这样的困境里面，大卫都怎么样？大卫有主动做什么吗？没有哎，好像变成一个怎么样？受气包，他就是站稳，他有没有反应？他甚至一个问题都没问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所以。得利在乎什么？得救在乎什么？归回安息。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哦，也祝就是我们里面要有这样子的平静安稳和归回安息。我们讲一下那个嫉妒哦，这个是超师母几年前的。我们从18章7节到12节，我们会看到非常节奏非常快，从。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开始，其实他也在称赞扫罗啊，他没有说那些妇女没有说扫罗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从称赞开始，扫罗里面怎么样开始比较？那为什么我千千，他万万变成什么嫉妒？然后那个嫉妒呢变成什么怒视？怒视扫罗，怒视大卫，然后呢这个一怒视就什么恶魔临到，他就想怎么样？杀大卫，然后很快哦，你就看到怎么样，灵就怎么样离开了，只有短短的5个经节，人灵就离开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嫉妒的终点哦，会是什么？嫉妒终点是什么？通常嫉妒的经典终点呢，就是你的灵就死亡哦。那箴言27章21节怎么说？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。哦，当然前面有另外一段啦、啊。 当然前面那段叫什么？耶和华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但27章21节这边说什么？人的称赞也是炼人，有没有发现？人的称赞也是炼人。那为什么要炼呢？就是你会把这个金和银和这个杂质分开嘛，对不对？你会把金和银和这个杂质分开嘛？那这个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哦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在什么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警醒，但我们很少时候在被赞美的时候警醒。有没有发现？我们很少说在我们很少在赞美的时候被要警醒。就你就发现说，箴言怎么教我们，在人的称赞怎么样，也是炼人。所以称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以为是神在赐福给我们，我们就完全不设防，不要太飘，哦，不要太飘。称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本性会怎么样？会浮出来。扫罗的本性是什么？比较、嫉妒、抓住什么？王位。他看王位比看一切都怎么样都重要，对不对？就一称赞，他这个全部都出来了。他的不安全感，大卫是不是要取代我？大卫的本性是什么？他忠心，他弹琴，他倚靠神。称赞不会改变我们是谁，称赞不会改变我们是谁。称赞通常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放大我们是谁，听得懂吗？称赞不会改变我们是谁，但那个称赞常常会怎么样？放大我们是谁，然后那个放大之后的我们，通常不是真正的我们。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是谁，我们很平凡，但我们不平庸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。那这个差别，扫罗和大卫的差别是什么？真的是眼光。扫罗只看到什么？他的王位安不安全？大卫看到什么？这个是受膏者，我不能动他。这个是神叫我做的事情。我要忠心，哦，很快哦，继续看嫉妒，嫉妒呢，嫉妒呢，在箴言14章30节里面怎么说？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怎么样？骨中的朽烂，所以嫉妒好像不是那种表面，嫉妒不是那个表面情绪的问题哦，会从骨头里面烂出来。所以在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生命是怎么样，慢慢被腐蚀的，哦，是慢慢被腐蚀的。你看不见，人看不见，但神怎么样？神看得见，整个生命都在朽烂。所以雅各书1章14到15节这边怎么说？这也是很有名的经文：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出来，就生出死来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节奏？看到吗？私欲生什么？私欲就怀胎，怀胎生什么？生罪，罪会怎么样？长大，长了以后怎么样？死亡，哦，长了以后就死亡。所以你会看见说，雅各书跟撒母耳记都在讲同样一件事。到加拉太书5章26节也是一样。加拉太书5章26节说什么？不要贪图虚名，要怎么样？哦，不要贪图虚名，不要彼此惹气，不要互相嫉妒。所以嫉妒的根源真的是在比较。在贪图虚名，我们台湾老牧师也常常开玩笑，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他说中国字哦，很好玩哦，比较的比大家都会写嘛，这繁体和简体应该是一样，比较的比都会写嘛。然后如果再加一个尸体，变成什么字？尸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比嘛，一个尸在上面，下面比在下面，就变什么字？变成屁。所以比来比去都是什么？都是屁。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张牧师不要骂我 比来比去都是什么？都是屁。哦，张牧师别骂我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一生怎么样？很多人轻视他了，有没有发现？他爸爸轻不轻视他？轻视。他哥哥有没有轻视他？也轻视。哦，大卫的一生都一直被轻视，他的父亲、他的哥哥扫罗也轻视他，哥利亚也轻视他。当然，到后面会讲到说拿巴、米甲、亚沙龙、示每，这个是撒母耳记更后面的东西。但是被轻视有没有关系？你发现很属灵的人一样被怎么样？被轻视。所以被轻视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很刻意这样比较，就是你被称赞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谁，你被轻视的时候怎么样？也不要忘记你是谁。有没有发现？你被称赞的时候呢， 不要忘记你是谁。你被轻视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你是谁。你是谁？是谁定义？神定义，不是人定义。哦，不是人定义。我不觉得很简单啦，很困难啦，需要很多的操练。在台上讲得很简单啦，但在生活里面真的需要每天的中心去和操练，去提醒什么？去提醒自己是谁。哦，这样我要光速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还好19章，你就发现说19章那边发生3件事哦。约拿单呢，他跟他爸爸讲，不要为难，我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哦，不要为难谁，不要为难大卫。哦，那19章4节，约拿单对父亲说："哎，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大卫曾经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"到这边，大卫有没有害过扫罗？没有，而且还怎么样？还服侍他，还摊亲给他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们看圣经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扫罗好像也接受了，但是马上又怎么样？又翻脸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又翻脸了，又开始要杀大卫。然后甚至他对大卫的杀心呢，连米甲是他的二女儿嘛，对不对？连米甲都知道说，我爸是玩真的，他就是一定要把大卫给杀掉。所以连米甲都对大卫说，你赶快跑吧。如果你今天不跑，明天怎么样？明天就要被杀，哦，明天就要被杀。那到后面呢？神甚至大卫就逃命逃到谁那边去？逃到撒母耳那边去，对不对？逃到撒母耳那边去。然后扫罗有没有派杀手？派了3波杀手去杀大卫，有没有成功？都没有成功。所以很搞笑哦。所以他最后决定怎么样？割自己来，我自己手下都太没有用了。我自己去杀大卫，结果呢，他到撒母耳那边发生什么事哦？你就看到说，哦，19章23节到24节，你就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就发现说，神的灵又临到扫罗身上，扫罗把衣服脱掉，在撒母耳面前，深感说话，一昼一夜，肉体躺卧。那这个有什么属灵意义呢？把王的衣服脱掉什么意思？就不是王了，对吧？所以神是不是把王的衣服赐给大卫？结果，对不起，神把王的衣服赐给扫罗，结果又在这边把王叫扫罗怎么样？把衣服脱掉，把衣服脱掉，哦，把衣服脱掉，有没有看到？把衣服脱掉，结果呢？哦，你就看到说，这个王位呢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扫罗靠着他自己的努力来的，这个王位从头到尾都是神给扫罗的，真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的职位、我们的恩赐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角色，其实没有一样是靠我们自己的。我们能坐在这边叫做恩典，我们的呼吸、心跳叫做什么？叫做恩典。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恩典来的。那这边呢？这边真的只能讲重点了。这边就很好玩哦。19章24节的结尾有句俗话说："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"那如果大家比较敏感的话，就会发现说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？在扫罗10章的时候，在扫罗被膏的时候，是不是撒母耳把他派回去，然后在路上遇到先知班？先知班遇到扫罗的时候，在扫罗的家乡，先知班遇到扫罗的时候也说："哦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"好像一样的句子，两个不同的语气。第一个语气叫做什么？10章的语气叫做什么？称赞。哦，扫罗如今也是先知了。那这边是什么语气？真的是讽刺啊！真的是讽刺啊！有没有发现？真的是讽刺啊！哦，有没有看到恩膏的开始和羞辱的终点？在扫罗的生命当中，哦，有没有看到多么的可悲？本来是高富帅，却如今却变成这样子。哦，加速哦，加速。所以到20章呢，你就看到说，大卫逃出宫廷，哦，大卫逃出宫廷，然后大卫20章第1节呢，大卫从拉玛跑出来到约拿单那里，问了一句非常心酸的话。我们也常常会问这句话，他说："我做了什么？我有什么罪孽吗？"所以你会看到说，合神心意的人、属灵的人，他会不会有疑问？会啊， 当然会有疑问呐、啊。我觉得信仰里面有疑问是非常正常的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你有疑问是非常正常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信仰里面真的要告诉自己一句话：“It's okay, I don't know。”就我不知道是很正常的。我知道我就不用审了。说真的，哦，我知道我就不用审了。那而且你会看到说，有时候苦难就是这样哦。大卫有没有做出任何一件事情？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？没有哎，对不对？他牧他该牧的羊，他弹他该弹的琴，他服侍该他该做的服侍，他还尊重神所高的扫罗。那苦难来了没？来了。他有没有做出任？到目前为止了，他有没有做出任何事情？你发现没有哎，所以有时候苦难你真的不知道，所以。我去年生病的时候，有个牧师，也是我以前台湾的牧师，他就留言给我。他那个留言，我觉得真的是比所有的安慰的话还受用。他跟我说，苦难是个奥秘。苦难有时候真的是个奥秘。哦，合神心意的人会被怕，会怕，很正常。哦，他甚至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心里甚是。忧伤几乎要什么？几乎要死，有没有惧怕在里面？有惧怕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到20章24节、34节，然后越挫直枪，好像又在做了一次印证。这个扫罗到底有多恨大卫？哦，那扫罗不但恨大卫，而且恨到约拿单。第四次直枪要丢谁？要丢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嫉妒这个东西有多可怕，会把一个人的眼睛哦。蒙蔽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，看到吗？其实扫罗他的当时还是王，他们打过败仗，到那时候为止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的人生我觉得真的算顺利组了啦，对不对？家里有钱，高富帅，变成王，要打什么都打赢，这是算人生胜利组了吧？这个履历够好看的吧？对不对？但他里面过得好不好？很糟糕，真的很糟糕。记不记得他嫉妒以后就怎么样？怒视。最后你就看到说，扫罗的眼中只有什么？只有王位，只有跟王位相关的东西，哦，只有跟王位相关的东西，容不下其他东西。只有跟王位相关的东西，到最后20章最后，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是蛮感动的。就大卫哭的比童子一去呢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伏在地拜了3拜。大卫跟约拿单两人亲嘴，彼此哭泣。大卫哭得更甚。大卫在哭什么？大卫在哭什么？他哭，他看不到他妻子米甲了，他逃命去了。他看不到他属灵的父亲撒母耳了，因为他得逃命去了。他看不到他的好友约拿单了，他得逃命去了。他没有社会地位，再也不是民族英雄，而是一个什么？被通缉的强盗。他没有家。因为扫罗回去，他伯利恒的家找他，他等于没有什么，没有安全感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大卫在旷野里面躲了几年吗？大约13年哦。哦，他被膏2年以后，在王宫里面服侍，然后在旷野里面逃命逃了13年，逃了13年。所以常常在膏了以后，在我们领受恩膏以后，不绝对很难。也不是，也不应该是一帆风顺，那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，哦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大卫有没有崩溃？大卫有没有放弃？没有。大卫从头到尾就紧紧抓住一个什么？抓住一件事。而且半开玩笑，他这13年在洞穴里面做的诗，都在我们的诗篇里面，对不对？全世界最有名的什么？洞穴诗人，对吧？我太太进来了。从全世界里面最有名的洞穴诗人就是大卫。我们很快比较一下哦，今天可能会有点 over，我不好意思。比较一下撒母耳记，我们看到就像上礼拜也有比较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是扫罗跟撒母耳，那今天当然是要比谁？大卫和扫罗。面对称赞的时候，大卫继续做什么？他继续做他的服侍，对不对？他继续做他的服侍，他有没有忘记他是谁？没有。但是扫罗在面对称赞的时候是什么？嫉妒和怒视，对不对？大卫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呢，他是怎么样？急忙迎上。扫罗遇到敌人的时候是怎么样？ 躲避退缩，而且扫罗 supposedly 是长得最高、装备最好的那个人，他居然跑掉。面对失败，这当然是 后面的啦。面对失败的时候，大卫的态度是什么？认罪悔改。扫罗的态度是什么？总有吊命想害人，记不记得？哦，面对王位的时候呢？面对这个王位的应许的时候，大卫是怎么样？逃亡等候。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。他被高了以后，居然等了多久？至少15年以上才真的变成王。哦，扫罗却是怎么样？抓住不放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比较里面会看到说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。然后他们在遇到困难、遇到环境的时候，他们采取什么样子的方法去面对、去看待他们看到的东西。哦，所以最后面呢还是一样哦，我们今天会讲四个合神心意的特质。哦，第一个什么？隐藏。当大卫在羊圈里面的时候，他是否仍然对神忠心？我想很多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们的人生的 season、你们人生的季节，或你们现在的情况，好像是在一个羊圈里面，没有人看到，但是你是否依然愿意忠心去做每一天该有的属灵的操练？信靠你在面对巨人的时候，你遇到你生命里面的困难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把困难看得那么仔细，而是把恩典和应许看得更仔细？安稳在面对称赞、攻击甚至羞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说你是谁？你能不能继续的站稳？哦，那最后就是顺服。大卫真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，对吧？他该服侍、该服侍、该打仗、该打仗、该怎么样、该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羞辱我也没有回嘴，对不对？你也很想杀我，我甚至继续弹琴。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？这时候我们能够继续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，相信神的应许吗？好吧，我们今天时间不够，但我还是，讲完了，后面有点赶哦，我们还是讲完了，好吧？那我觉得我先做一个结束祷告。那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留在这边，跟你们附近的弟兄姐妹可以互相讨论一下这四个点，好不好？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。真的是从你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，我们也看到自己是谁，我们更明白你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。主啊，靠着我，靠着我们，我们真的不行，我们真的没法坚持在每一天的挑战以及困难当中。我们经常就好像那个煮沸的水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有那些不平安，一直有那些疑问，一直有那些搅扰，一直有那些谎言，对着我们说我们不配，我们不值得。主要，但是我们看到你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例子，看到大卫如何的忠心，看到撒母耳如何的专注，看到他们的眼光。主要把相同的灵，谢谢你把相同的灵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有神的眼光看见你的国度，就是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同成就在天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